李全传上，李全是维州北海的农家子弟，同母兄弟三人。李全头尖眼如锋，善于权变欺诈，待人谦下，因弓马敏捷，能使用铁枪，当时号称李铁枪。当初大元兵攻破中都，金主逃到汴京，赋税更加横暴，移民据守山险，私谋作乱。于是刘二祖在泰安起事，劫掠淄州、宜州。刘二祖死后，霍夷接替他。彭义斌、石圭、夏权、石清、裴渊、葛平、杨德广、王显忠等都依附他。杨阿尔起事，劫掠莒州、密州、展辉，王敏为谋主，母舅刘全为统帅，集军力，王林、严通、董友、张正忠、孙武正等依附他，其余贼寇蜂拥而起。大元兵到山东，李全的母亲和哥哥死在那里。李全与二哥李福聚集数千人，刘庆福、国安用、郑衍德、田四、于洋、于洋的弟弟于谭等都依附他们。大元兵撤退，金国于是派完颜廷为山东行省，黄国为经历官，率领花茂军三千人讨伐他们，在兰头滴水击败杨儿，截断他的南路。杨儿乘青州逃往即墨，金人悬赏千金买他的头，船夫杀了他献上。杨儿没有儿子，侄儿杨友假称九大王，不懂军务。杨儿的妹妹四娘子脚汗善骑射，刘全收集溃散的士兵尊奉他，并统帅他们，称为姑姑。部众还有一万多人，劫掠粮食到摩旗山，李全率领部众归附他，杨氏与他私通，于是嫁给了他。李全合并军队与完颜廷交战，又败。完颜廷的骁将张惠望见李全，跃马冲向李全，枪刺到李全，好像有东西绊住马脚才停住。李全得以收集余部，保全东海。刘全分兵驻扎在固上，霍夷攻打宜州不下，完颜廷从清河出兵徐州，斩杀霍夷，击溃他的部众。彭义斌归附李全。黄国就是阿鲁达，完颜廷就是李二错，赐姓完颜。张惠号称赛张飞，是燕地的侠士。这几个人出没于岛屿山谷之间，宝物如山堆积，却无粮食，相继吃人。有个叫沈铎的，是镇江五峰军的士兵，逃亡后在山阳贩卖私盐，引诱米商，一斗米往往卖到数十倍的价钱，知楚州殷纯之奖赏他玉货，北方人来了就收留他们。他又劝说殷纯之以回收铜钱为名，放开杜淮的禁令，前来的人无法阻止。杨儿未败时，有意归附宋朝，招揽李煜送人。定远百姓季先曾是大侠刘佑家的奴仆，跟随刘佑押运钢客到山阳，杨儿见到他并喜欢他，给他军职。杨儿死后，季先到山阳攀附沈铎，得以见到殷纯之，说豪杰们愿意归附的意思。当时将淮制置李觉、淮东安抚崔玉之都命令殷纯之沿江增兵戍守，恐怕不能抵御，于是命季先为稽查，向群豪传达朝廷旨意，按次序恢复沈铎为五峰军副将，征召为楚州都监，与高中角各自聚集忠义民兵，分两路攻打金国。季先于是带李全的五千人归附高中角，合兵攻克海州，粮食援军接济不上，退兵驻扎东海。李全分兵袭击攻破莒州，活捉金守将蒲察李家，别将于洋攻克密州，二哥李福攻克青州，朝廷才授李全武义大夫，京东副总管。殷纯之见北军屡次获胜，秘密报告朝廷，说中原可以收复。当时连年小丰收，朝野无事，丞相史弥远鉴于开禧年间的事，不公开招纳，秘密下令李觉和殷纯之慰劳接纳他们，号称忠义军，听候节制。于是有旨依照武定军生券的条例，发放一万五千人的钱粮，名为忠义粮。于是东海马良、高陵、宋德珍等一万人聚集到涟水，沈铎接纳他们，李全与刘全都起了贪心。嘉定十一年五月己丑日，李全的军队到涟水，邀请季先到楚城报告事情，领取兵器、铠甲、钱粮，商议再攻海州。殷纯之厚赏李全金玉器物以及手下人员不等。六月，李全围攻海城，金经略阿布罕、那不次等固守不下。七月，金国和运州、善州、邳州、徐州兵来援，李全与他们在高桥交战不胜，退守石丘，分兵袭击密州，活捉黄国，押送到楚城。这年冬天，移兵驻扎淮阴的龟山。十二年， 山东来归附的人不止，全楚州粮饼无法供给。季先恳求粮饼请求预借两个月钱粮，然后率领所部5000人以及马良等10000人往密州救食，粮饼不许，请求迅速派李全带领其部众，又不许。粮饼让石圭暂管军务，石圭于是抢夺运粮的船，二月庚辰日率军20000渡过淮河，大肆劫掠。粮饼调王显臣、高友、赵邦勇率兵迎击，到南渡门，王显臣战败，高友、赵邦勇遇到石圭，下马用山东话交谈，都不再作战。粮饼窘迫，于是派李全出去劝谕他们。当时金人围攻淮西紧急，马司都统李庆宗戍守濠州，出城作战，损失骑兵3000人，石圭和张春也都有伤亡。率司调李全与季先、石圭的军队援救盱眙。李全也想自己一试，亲自前往东海点兵复援。癸亥日，在嘉山遇到金人，小胜。三月，季先的军队进驻天长，李全进驻盱眙，三方对峙，等待金人。已有日，李全到倭寇，正值金将乞石烈牙吴达明叫颅骨锤的将要渡河，李全与他的部将陆先突然袭击，金兵淹死在淮河的有数千人，俘获很多。壬辰日，与阿海在化碑湖交战，大胜，杀死金军数名将领，得到他们的金牌，追到曹家庄而回。三处包围都解除了，李全的损失也很多。阿海是金国所谓的四驸马，李全晋升达州刺史，妻子杨氏封为令人。六月，金元帅张陵以青州、莒州、密州、登州、莱州、维州、淄州、滨州、地州、宁海、济南12州来归附。起初，张陵心向宋朝，等黄国失败后，决心已定，但未能传达。恰好李全回维州上坟，揣测到张陵的心意，于是率兵逼近青州城下，陈说国家的威德，劝张陵早日归附。张陵担心李全引诱自己，犹豫未接纳。李全约定只身入城，只带几个人跟随。张陵于是开门接纳他们，相见甚欢。张陵认为找到了依托，设酒结为兄弟。李全既已得到张陵的首肯，附上表文奉献12州的版籍而归。表文中有话说，把全部70城的完整齐的归还给我们300年的旧主。表文是冯骥写的。秋天，授张陵武义大夫、京东安抚兼总管，其余授官不等。晋升李全广州观察使、京东总管，刘庆福、彭义斌都为统制，增加发放20000人的钱粮，移兵驻屯楚州。在此之前，制置使假设奉命督战，许诺杀金太子的赏节度使，杀亲王的赏承宣使，杀驸马的赏观察使。李全把所得金牌交给假设，说是杀四驸马所得到的。假设上报朝廷，请求按约赏赐，所以李全有了这个任命，而四驸马其实没死。11月大雪，淮河结冰合拢，李全向治府请求说，常常恨四周被水阻隔，如今像平地一样，请允许攻取东西20城以自效。治府派他到盱眙与刘卓商议，刘卓召集诸将宴请李全，时清下全都院帅3000长枪手跟从，半夜渡过淮河，秘密向四周东城前进，打算踏着壕沟的兵靠近城下，趁金人不备。不久，城上数百只敌军一齐举起，远远地说：“贼李三，你想偷城吗？天黑的缘故，所以用火照他。”李全知道有防备，撤兵离去。13年，赵拱奉命宣谕京东，经过青崖谷，严氏请求归附。赵拱与他订约，带着严氏的款约到山阳，献上魏州、亳州、恩州、德州、淮州、魏州、开州、象州9州来归附。假设再次派赵拱前往宣谕，配给他2000兵，李全也请求前往，假设不能阻止，于是率领楚州及盱眙中义军10000多人同行。赵拱劝李全说，将军提兵渡河不战而回，不是显示武力的做法，如今乘势攻取东平，可以吗？于是李全合并张陵的军队，得到数万人，袭击东平的城南。金参政蒙古刚率部众守东平，李全派3000人穿金银甲，举红旗，绕壕跃马挑战。当时大暑天，李全建城阻水，箭矢打不到，于是与张陵家问水扎寨， 中间通浮桥来往。一天晚上，汶水泛滥，飘来大木冲断浮桥，李全首尾几乎断绝，原来是金人堵住汶水后又掘开。第二天早晨，金骑兵300突然到来，李全欣然上马，率帐前所有骑兵迎战，杀数人，夺骑马，追击败兵，直到山谷。上面有龙虎上将军，穿银甲，挥长槊，率大军出战，旁边有秀奇女将持枪突击交战。恰好诸将到来，救出李全，于是退保长清县，精锐丧失大半，统制陈孝忠战死。张陵的军队返回青州。李全所带镇将军500多人多怨愤，李全于是把他们分属赵拱，让先回去，而自己率余部取到沧州，借严厉来慰劳赡养他们。龙虎上将军是东平副帅干部的，女将是刘节使的女儿。李全到楚州，恰好赵继先前往行在。李全自倭寇之节后，有轻视诸将之心，唯独继先曾策划战功，威望不比自己低，担心他，于是暗中结交智帅所任的官吏莫凯，让他诬陷继先。继先死后，李全高兴而心里更加背离。假设趁继先死，想收编他的军队，停止统治陈选，前往涟水统帅他们。继先的党羽裴渊、宋德珍、孙武正及王义深、张山、张友抗拒不接受，暗中从盱眙迎来石圭，奉为统帅。石圭路过楚城，假设没有察觉，等陈选回来，假设感到耻辱，于是谋划分石圭的军队为六部，向朝廷请求，拿出修武郎、京东路前辖的印绶和告身各六份，授给裴渊等人，让他们分别统帅，认为可以解散他们的放纵。裴渊等人表面接受命令，假设立即上报朝廷，说六人已经顺从，石圭无能为力了。此后有教令都不接受，然后知道裴渊等人还是以石圭为主，假设很害怕。李全结交府吏探知此事，于是见假设请求讨伐石圭，假设没有处置。议论者请求把李全的军队布置在南渡门，以淮阴的战舰陈列在淮岸，以示石圭已有防备，然后命一将招抚石圭军队，来的人增加钱粮，不来的停止供应，军心一散，石圭的党羽自然分离。假设采用此策，石圭果然计穷。石圭一向与大元交好，到这时杀死裴渊而挟持孙武正、宋德珍与其谋主孟岛归附大元，涟水军无所归属，李全请求一并统帅他们。有门客建议把涟水军归附淮地将领，说让南江统领北军，那么淮楚就为一体。假设同意，并且说继先在世时有3000盱眙，如今应当派明亮核实，借此可以节省费用。李全听说后立即献计说，我如果早晨统帅此军，晚上就能核实盱眙。于是低声下气献上珍宝来结好假设，假设不能推却，于是把涟水军交付李全。第二天李全又报告说，起初说有虚额，昨晚仔细清点，15000人之外还多出10多名。假设才明白李全欺骗自己，后来商议另派幕署去清点。立足急忙报告李全，李全忽然上状告诉假设，昨晚三更涟水告警说金人10000多人在邳州。我考虑涟水离邳州近在咫尺，既无险阻，城壁又破败，一旦被攻劫，则直接面临淮面，罪责在我了。深夜不敢惊动致使，已调7000人迎敌了。假设知道李全欺诈，于是搁置点军的提议。李全又向智府请求上奏朝廷，以刘全为总管驻扬州，分数千兵跟从，而自己统帅其余部众。11月丁未日，李全游金山，做佛事，以祭祀为国牺牲者。知镇江府乔行俭用方舟迎接他，大奏音乐，设宴款待。总领程谭轮流为主礼，务必向北人夸耀繁华。李全请求他所辖逆的昌妓，程谭不给。李全回去告诉他的党徒说，江南佳丽无比，须与你们一同前往，开始制造船只，图谋争夺州籍之力。14年正月，金人将要南来，李全向假设请求，想与刘卓共同图谋四周，以挫败金人计划。假设同意。李全的军队到盱眙渡淮，攻克四周的西城，入城布防。刘卓以盱眙的草料粮食来充实西城，防城器具都撤去运往西城，做匕首之计。不久， 卢鼓槌来夺取西城，李全率大军出战，大败，统制赖兴战死，李全必城自首。第二天再战不胜，李全逃回，物资粮草器械全部丢给敌人。金人攻陷齐州后，扈在兴、赵范及其弟赵奎在天长截击。李全随行袭击金人后路，拜见扈在兴等人，祝贺说：“二位监军已立大功，请把残余敌寇交给我追击。”然而李全追击不肯尽力，也因此晋升成宣使。15年2月，刘卓再取西城，卢鼓槌被城力战，告诫张惠务必擒获李全，不获就斩首。张惠曾多次在山东打败李全，但未能擒获，常常叹息说：“上天借给这个逆贼，事情不可预料。”等听到卢鼓槌的话，自忖进攻未必能擒获，退兵又要被处死，就跃马直奔李全的营垒，丢弃所持兵器，请求投降。李全扶起他，相与甚欢。不几天，张惠部下数千人都暗中到来，李全与张惠返回，向智治司请求给他官职，让他自统义军。胶西位于登州和宁海的要冲，各种货物聚集，李全派他哥哥李福驻守那里，打算建立巢穴。当时边境贸易刚刚开通，北方人特别看重南方的货物，价格涨了10倍。李全引诱商人到山阳，用船装载他们的货物，然后对半分，从淮河转运到海上，到达胶西。李福又准备车辆拉货，抽取一半的税，然后听任他们到各郡区贸易，车辆和夫役都由林负责督办，林无法承受。林的财政收入依靠6个盐场，李福依仗他弟弟对林有大恩，又想分走一半盐，林允许李福随意取盐，但不分盐场。李福发怒说：“你忘恩负义吗？等我与都统带兵来取你的脑袋。”林害怕，向智治司申诉。贾赦秘密召见林的部下询问情况，李福在路上埋伏士兵等候，林察觉后没有追赶。于是李马劝说林归附大元，李福狼狈地逃往楚州。冬天，朝廷加封李全为昭信军节度使。林仍然送信给贾赦诋毁李全，表明自己并非叛乱。贾赦因此责备李全，李全请求为朝廷攻取林，于是率军驻扎在海州来逼迫林。贾赦从小道派遣次子的差役王毅、严琼去慰劳林，林流着泪讲述了事情的原因。王毅回去时，李全派人把他杀死在路上。李全猛攻林，林逃走，李全于是进入青州。16年2月，贾赦到郊外劝农，傍晚回城时，忠义军拦路，贾赦派人告诉杨氏，杨氏骑马出门，假装对忠义军发怒，驱散他们，道路让开，贾赦才进城。从此贾赦因病极力请求离职，5月被召回朝廷。秋天，李全兴设了忠义军的军籍。当初贾赦在城中驻扎了镇江副司的8000人，由翟朝宗统领，分派帐前忠义军10000人，5000人驻扎在城西，由赵邦勇、高友统领，5000人驻扎在淮阴，由王辉和于谭统领，这是用来牵制北军的。李全轻视镇江兵，并且用利益引诱其统治陈选和赵兴，使他们不成为自己的祸患，唯独顾忌帐前忠义军，于是多次称赞高友等人勇敢，遇到出兵一定请求带他们随行，贾赦不答应。李全每次宴请部下，同时召集贾赦帐前的将校，帐前将校也愿意归属李全，但未能合并。等到邱寿迈代理帅事，李全忽然请求说：“忠义军是乌合之众，军籍登记马虎，不如另外设置新军籍，一份呈交朝廷，一份申报智治司，一份留在李全处，这样功过有据可查，供给没有弊端。”邱寿迈认为很好，并答应了。李全于是将帐前忠义军全部登记，完全统领了这支军队，当时没有人察觉。11月，许国从五街换任朝议大夫、淮东安抚制治使，命令下达后，听闻者都感到惊异。在此之前，许国奉辞在家闲居，多次说李全必定造反，想排挤贾赦而取代他。恰好朝廷召许国奏事，许国上书说李全的奸谋很深，反状已经明显，非有豪杰不能消除，这是自我推荐。到这时，乔兴简任吏部侍郎，上书说许国声望轻，不适合统帅淮东，朝廷没有答复。山阳参谋徐希济一直希望执掌帅印，等听说许国上任，徐希济失望，于是注释许国的奏章寄给李全， 李全得到后不高兴。这年冬天，金将李二错和邳州守将至书海州，想归附宋朝。李全的部下周杰得到书信，立即报告李全。李全大喜，派王喜儿率兵2000接应，自己随后出发。李二错接纳了王喜儿，却囚禁了他。李全的军队想进攻邳州，四面被水阻挡，李二错积聚强弩防备，李全无法前进，集合军队挑战。李全战败，想回楚州，恰好滨州、地州有叛乱，于是带兵赶往山东。17年正月，许国到镇，杨氏到郊外迎接，许国推辞不见，杨氏羞愧地回去。许国上任后，极力压制北军，由与南军争斗的，不论是非曲直，一律判北军有罪，犒赏也只给1/10。李全从山东送信给许国，许国在众人中夸口说，李全靠我养活，我稍加示威，他就跑都来不及。李全一直留在青州，许国不能招他来。四月，李全派小吏送来第二封信，许国高兴，曲意慰劳接待，当天捕受小吏成信郎，希望笼络他的心。小吏说，小吏奉信而立即得到任命，各位将校会怎么想？不接受，回去告诉同伴，并以此为笑谈。许国见李全不来朝见，多次送去厚礼，邀请李全议事。恰好刘庆福也派人侦查许国的意向，许国身边的人知道了，对侦查的人说，制制使对你们没有恶意。刘庆福报告李全，李全召集将校说，我不去参拜制制司就是我的错，现在不计生死，一定要去见。八月，李全上谒，宾客赞礼告诫李全说，节度使应当停驱，制制使一定会免礼。等停驱时，许国端坐接受李全跪拜，不制止。李全退出后发怒说，停参也是常理，我李全归附本朝，拜过很多人了，只恨你不是文臣，本来与我等同。你以前以淮西都统叶剑假制帅，他也免你跪拜。你有什么功业，一旦位在我上，便不给我面子吗？我李全赤心报朝廷，不造反。许国接着设盛大宴会款待李全，慰劳赠送家后，李全始终不高兴。许国的门客张梦仙主持木艺，刘庆福谒见时，张梦仙则被客将令隔着帘子作揖，刘庆福不能忍受。许国将10匹名马送给李全，李全不接受。许国坚持要送，李全等马匹堆满庭院，等候多时，然后推辞。如此半个月，最终没有接受。李全想去青州，怕许国苛刻留难，自己盘算说，他所争的是跪拜礼节，我如果跪拜而得志，何必吝惜这一点？于是改变态度为礼。趁宴会时，在席间拿出札子报告事情，许国见是小事，批示同意，李全即席再拜感谢。从此一举一动都必请示，得到批准必定跪拜，许国大喜，对家人说，我降服这个家伙了。义兵请求赵邦勇来山东，李全为他禀报，许国同意。赵邦勇乘机告诉许国说，赵邦勇如果离开，制制使与谁相处？许国说，我自己能带兵，你不要过虑。赵邦勇哭着辞别。李全于是前往青州。11月，许国集合两淮马步军13万，在楚城之外大阅兵，以挫北军之心。杨氏和留守的军校担心许国图谋自己，内部自己防备。宝庆元年，湖州人潘甫与他的堂弟潘炳、潘仁起兵，秘密到山阳告诉李全的党羽。李全的党羽想坐观成败，但了解他们的阴谋而不帮助他们力量。潘甫回去后，暗中部署不取，并聚集犯言盗贼到1000多人，装束如北军，率领众人扬言从山阳来拥立己王，事件红传。当时李全图谋许国之意已决，派刘庆福回楚城，让他作乱。有人教杨氏养一个狂妄男子，不时指着对人说，这是宗室，甚至对俊僚说，会让你们做朝廷官员。暗中约定须依四军相应。忠义统领王文信有部众800人，假设调他刺配扬州强勇军。许国聚兵大阅，王文信在其中，刘庆福与他谋划，让他回去袭击扬州，另外派将领劫掠宝应，事成即率众渡江。须依四将不从，于是刘庆福等人的谋划终止，只想在许国身上泄愤。记忆官狗孟玉知道此事，告诉许国，许国说，尽管让他们反，反了就杀，我难道是文儒不懂兵事吗？ 苟孟玉怕祸及自身，请求发檄文前往盱眙，又告诉刘庆福说智帅想对付你，两边为自己结交。乙卯日，许国早晨起来处理政事，忽然刀剑充满庭院，宾客惊骇逃走，许国厉声说不得无礼，箭已射中额头，血流满面，许国逃走，乱兵杀害他全家，大肆放火，焚烧官署，两司积蓄都被贼人所得。清兵数十人保护许国登上城楼，用绳子吊下城逃跑，藏在道堂中过夜。当时四名人姚冲任青州通判，李全预先让他回山阳，到涟水又阻止他。到这时，众人簇拥姚冲入城，与通判宋公一起犒赏南北军，让他们回营。这天，刘庆福首先杀死张梦仙，以报那次隔帘作揖的侮辱，告诫各军不要伤害苟孟玉家，派50兵保护。当初许国倚仗扬州强勇军统治彭兴和淮西清兵将赵涉、朱虎等为心腹，到这时他们首先投降贼人，并帮助作乱。只有丁胜、张世雄、沈兴、杜静皮妇道不屈，有的与贼人巷战，沈兴亲手杀死贼将马良。贼党得志，互相庆贺，只有张正忠叹息说，你们不识事体，朝廷岂会放过你们。王文信又向刘庆福献计说，我假装受重伤，带领本部军回扬州，扬州守将一定不怀疑，我活捉守将献城给他。刘庆福高兴，夜间饮酒后打发他走。丙辰日，许国在途中上吊自杀。丁巳日，王文信将到扬州，他的同伙有逃入城中告变的。当时扬州的兵都在楚州，知州间提点行于汪统，会同官员商议。前侠赵拱说，如果不接纳，那么王文信一定会说我回营为何拒绝，将借此鱼肉城外百姓。赵拱一向与王文信交好，请让我说服他停止进兵，我一个人骑马入城，等他进城后杀了他，然后安抚他的军队带往盱眙，分别隶属张范部下。汪统高兴，派他去，在石里头遇到王文信，设酒互相慰劳，王文信假装包扎伤口的样子。赵拱说，忠义军在楚州造反，扬州人见忠义军傍晚回城，岂不怀疑，不如暂驻兵城外，然后同去见提刑，提刑急于知道楚州的事。王文信不怀疑，并骑入城，坐在客位。赵拱先入内，劝汪统收捕杀死他，汪统犹豫不敢发。刘全知道他们的谋划，率甲士突然冲入郡堂，厉声说，王统领是好人，提刑不必怀疑，请出来受参拜。汪统不得已出来犒劳他，刘全以兵护卫他出来，安排住在他家。次日早晨，汪统没有决定，赵拱又请求带王文信出城，与他商议回驻楚州。王文信知道事情泄露，赵拱出来时，刘全也请求跟从。到平山堂，王文信责备赵拱出卖自己，想杀他。赵拱说，你如此谋划，三城人命有什么罪，我已经保全了三城百姓，死而无憾，但我死，你800家老幼在城中岂能活命。王文信及其部众变色，王文信、刘全于是返回楚州。当时盱眙总管夏权听说山阳得志，也怀有异心，刘卓厚厚贿赂他才停止。等王文信作乱，刘卓怕夏权又动，于是派卞整率兵3000监视他，使他不敢动。卞整以拦截王文信为借口，引兵回扬州，乘机假说盱眙失守，卞整作乱，于是扬州再次震动，城门白天关闭。史弥远怕激起其他变故，想暂且容忍后再图谋，选择统帅没有合适的人，因为徐希济曾任楚州通判、海州知州，得到李全欢心，徐希济也勇敢前往，于是受任淮东制置使，让他出去委屈安抚李全。当时刘庆福把事情报告李全，李全又发公文给义兵等人说，许国谋反已经伏诛，你们的军队都听我节制。义兵得到公文大骂道，逆贼背弃国家厚恩，擅自杀害致使，此事都因我而起，我必报此仇。呼唤赵邦勇说，赵二，你是南方人，正需要你说明此事。于是斩杀送公文的人，南向告天示众，见到的人无不愤激。李全从青州到楚城，假装责备刘庆福不能弹压，导致忠义军内讧，斩杀数人，请求戴罪，朝廷没有追究。 赵范当时任扬州知州兼提点刑狱，从溃兵中得到制制印，交给徐熙娣。李全派骑兵迎接徐熙娣。己卯日，徐熙娣进入楚城，刘全跃马登上郡厅，徐熙娣迎接他。刘全到门下马，在亭下跪拜，徐熙娣降阶制止他，贼众才高兴。四月，潘仁改名换姓到楚州，将渡淮河北上，小校明亮抓获他，带上刑具押送到刑在处死。甲午日，石清派人假扮精兵取到邳州，出涟水，抢夺李全的田租，并埋伏骑兵800。次日早晨，李全率领200骑兵渡淮河与他们战斗，伏兵发起，李全战败被围，刘庆福带兵前往救出李全，李全与刘庆福都受重伤，回到楚州。丁胜、张世雄想乘李全战败起兵追击北军，徐熙娣制止他们。李全后来知道这个谋划，当着徐熙娣的面质问二人，二人不屈服，但怕祸及自己，徐熙娣于是暗中授给张世雄熊胜军统治，叫他逃跑而假装寻找他。北军追赶张世雄，张世雄且战且走，得以到达扬州。徐熙娣初到楚州时，缓急相济，如囚禁赵奢，驱逐朱虎，贼人还知道害怕。屡次令李全归还战马、军器给制制司，李全唯唯答应。退下后，召集姚冲和将校饮酒，酒酣时，李全说：“制司追要我的战马、军器，怎么办？”忽然有将校说：“当时忠义军只有100人，其他军队都是南军城市带来的，如果溃散，将如何归还？”一人说：“制司一定追要，不如有关的器官，无关的回山东做老百姓。”一人拍掌愤然，让李全造反。李全假装骂他。姚冲报告徐熙娣。第二天，李全见徐熙娣请求辞官，徐熙娣安抚他后离去，从此不再追究。后来甚至以恩府称呼李全，恩堂称呼杨氏，而手足颠倒，军器库止于枪杆数千，李全又取走。李全想要战舰，徐熙娣让他挑选两艘。李全移出淮河，让军队练习。起初，楚城将要发生动乱时，有个小吏偷了许国的2个书箱献给庆福，里面都是机密钥匙。庆福赏给偷书箱的人500贯钱，但没有打开看。全打开封间，让家童读给他听，其中有朝廷给许国的信，命令他设法对付全。全大怒。还有苟孟玉的信，是把庆福的阴谋告诉许国的内容。全开始厌恶孟玉反复无常。孟玉知道后，当时已被朝廷召见，急忙辞别全前往京城。己卯日，全像平时一样设宴为孟玉饯行，在10里外的郊野暗中杀了他，又贴出榜文捉拿杀害孟玉的人。全前往青州。五月丁卯日，全攻打东平，没有攻克。戊寅日，刘全用券兑换制制司的钱，没有达到预期，又图谋作乱，杨氏拿出2000贯钱平息此事，才停止。全率兵进攻恩州。第二天，义兵出兵与全交战，全战败。义兵用1500骑兵追击，缴获2000匹马，都是扬州的强勇军马。庆福前往救援，又被打败。全退守山固，抽调山阳的忠义军北上。杨氏和刘全都想亲自赶赴那里，恰逢全派人向西济要信与义兵联合议和，才作罢。义兵收编了全的降兵，兵势大振，进攻真定，降服金江五仙，部众达到数10万。他写信给沿江制治使赵善香说：“不诛杀叛逆的权，恢复大业就不能成功。只要能够派兵扼守淮河，进军占据涟水、海州来逼迫他，切断他的南路。像这样的贼人，要么活捉，要么斩首，全凭朝廷命令。”贼人平定之后，收复义津3府，然后义兵在河北作战，蓄意诸将。襄阳骑兵在河南作战，神州就可以收复了。当时四位总管也各自派记议官送信，请求帮助讨伐贼人，范也为此进言，朝廷没有答复。全送信给制治司，诬告义兵反叛，希冀把信转呈上去。当时朝廷知道义兵的功劳，但畏惧权，不想行赏。不久，义兵等不到命令，向北拓展土地，与援兵在内黄的五马山交战。援兵劝他投降，义兵厉声说：“我是大宋的臣子，况且河北、山东都是大宋的百姓，我岂能做他人的臣属？” 于是战死。他的部下王义申等人又归附了权。权派人劝说石青依附自己，赠送500两金子。石青见义兵已死，就依附了权，自行移防到淮阴驻扎。权招时亲入城饮宴，赠给他折祖铜券2000，其他馈赠也与此相当，恩惠遍及部下，人人喜悦。西祭宴请石青，权也像之前一样赠送折祖。权将前往山东，带领900名南军随行，官府犒赏每人5000铁钱券，全家赏3倍的铜钱，允许他们携带南货免税。于是请求同行的人不断，凑足了1000人同行，西祭又派1800人跟随。二年春，赵范奉辞，林拱任职扬州，代理提点刑狱。权向北劫掠山东，向南借用宋朝的名义来迷惑元朝，并且依靠宋朝供给粮食。恰逢金朝与元朝争夺大名，权得以往来经营。三月丙辰朔日，元兵进攻青州，权大小百战始终不利，于是还城自守。元兵修筑长围，夜里布设狗寨，粮草和元军的路被断绝。权派小校周兴祖坠城而出，混杂在樵夫采星者中，前往楚州求援兵，但最终无法支撑。权与福商议，福说两人一起死没有益处，你身系南北的轻重，我应当死守孤城，你从小路南归，带兵复原，可以寻找生路。权说数十万强敌不容易抵挡，我早上出去城晚上就会陷落，不如兄长回去。于是权留下，而福出发。朝廷最初因为兵力不足以讨伐，所以用西祭来调护，等到传闻权被包围，逐渐想图谋贼人。西祭畏缩懦弱，侥幸全部回来以苟且度日。朝廷正谋划更换主帅，刘卓久在盱眙，一直想建衙开府。又见贼势渐渐孤立，以为功名可以立得，让镇江副都统彭树托在京师宣扬他的名声，自称我一向统帅镇江，30000兵足够使用，而且得到四总管的欢心，讨贼绰绰有余。朝廷相信了他，彭树托也垂涎取代刘卓，怂恿尤其卖力。九月，任命刘卓为之楚州兼淮东制置使，彭树托代理之盱眙。西祭不知道这事。己亥日，西祭以户部侍郎被召见，不久出任之元州。11月壬子朔日，刘卓到楚州，心里知道不能控制四总管，只带镇江兵跟随自己。石青在淮阴，刘卓怨恨他，以防背叛自己，不召见他。夏权请求跟随，刘卓一向畏惧夏权狡猾，也让他留在盱眙。彭树托自己揣度资历威望比刘卓更低，说刘卓阻止夏权是想把祸患留给盱眙。刘卓尚且害怕夏权，我怎么能用他？于是激怒夏权说，楚城的贼党不满3000，健将又在山东，刘志使图谋他们成功就在早晚，太尉何不赶赴参与这个机会，为什么坐着不动？夏权欣然领兵直接进入楚城，石青也自淮阴再次移防到城内。刘卓既惊骇又恐惧，形势不容推辞，就又与二人商议。当时传闻权已死，福想分兵复原，兵少，最终没去。甲子日，刘卓命令夏权在楚城大张军阵，贼党震惊恐惧，杨氏派人贿赂夏权请求缓兵，才停止。